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自从5月17号法拉盛事件开始以来，法拉盛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6月17号一个月之后，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大纪元新闻集团在法拉盛成立了法拉盛事件举报中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高大为先生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中心成立的情况。高先生您好。
你好。
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这个举报中心呢？
是这样，就5月17号中共煽动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些流氓地痞啊，这个去法拉盛围攻，进行声援大陆民众退出中共的这个机会的法轮功学员以来呢，随着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地区持之以恒的耐心细致的讲真相，也随着这个美国的警方，尤其是纽约和法拉盛的这个警察，他们明白了当天发生的事情的背后的内幕是什么，所以他们对法拉盛的退党服务中心进行了全力的保护，而且还支持我们成立了另外的四个，就是法拉盛从一个增加到四个，在这个彻底粉碎了中共这个洗党，妄图利用法拉盛事件来嫁祸法轮功，来污蔑法轮功这样一个阴谋以后呢，很多当地的居民觉醒了，他们当时看到那种气势汹汹的那种场面吧，那么他们明白以后呢，都来感谢我们，而且感谢法轮功学员，跟法轮功学员道歉，有的是当地的民众，也有一些正义人士呢，一直就是在关注着这件事情，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一直在给我们反映一些信息，就是中共黑手如何操纵这个煽动仇恨的围攻。还有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来呢，越来越多的就是被曝光的那些帮凶，那么他们呢也这个随着这个法拉盛这个事件往前的这个进展吧，中共那个黑手的一些这个行径啊越来越暴露出来，那么他们也觉得上当受骗，那么也有很多呢就是在无国退党服务站给我们那些退党服务站上的法轮功学员讲他们是受蒙蔽了，有的是公开表示悔过，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在他们所知道的那个范围内向我们举报了一些这个他们被谁利用谁操纵这样一些幕后的情况。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到退党服务站或者到退党服务中心的办公室来，也有一些是在外地给我们发来了电子邮件或者打来电话。你比如说有个在温哥华的一个民众，他就看了报纸《大纪元时报》曝光一个女流氓，他就给我们来举证说这个是在温哥华坐飞机到法拉盛来捣乱的，他在温哥华就有流氓行径。这样呢，我们就觉得目前如果是单一的找我们这个退党点上或者退党中心办公室的学员法轮功学员去举报啊，或者是表达他们的这种提供各种信息呢，已经不足够了。因为中共组织的这种围攻的这些帮凶或者是狂徒啊，他真的就从海外的北加州啊其他的地区，包括像加拿大，他把这些能够动员的流氓啊人渣都动员来了。另外还有更多的举报说明，因为我们有很确实的证据，中共的特务机构甚至大陆的某一些地区的公安部门，他们现场就派了这个特工来。我们就觉得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举报中心，那么提供电话电子邮件或举报的网站，让不光是法拉盛的居民，而且让纽约让更多地区的海外华人都来举报中共这个黑手在幕后操控这次仇恨攻击这样一个真相，让更多的海外华人。
所以您说成立这个举报中心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华人来了解这个法拉盛事件的真相。
对。
那你们有没有想用这些举报所收集来的资料对这些人进行起诉呢？
对，有一些很这个凶暴的这个来施暴的，这个是美国法律绝对不允许的。另外还有很多现场谩骂辱骂法轮功学员，为共产洗脑，比如说有的就是在 喊这个共产党的口号啊这样的，那么像这一些不肯悔改的这种，他是触犯了美国的法律，那么我们会把民众举报的，包括他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劣行，比如说我们在昨天收到了那个中共帮凶那个小头目邱伟，他用那个凶器来袭击法轮功学员，打伤法轮功学员，那么我们收到很多正义的这个纽约的华人举报他的背景，举报他平时的一些违法乱纪，这个很多这个劣行吧，这样的帮凶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完整的提供给向美国的有关部门提交，对协助有关部门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就是诉诸法律也好，这个地检处境也好，或者更多的这种后一步的这个追究行动吧，一定是要追究的。
那么除此之外，你们还打算如何处理这些举报呢？
还有对于一些当初被蒙蔽来起哄或者是来施暴的这种帮凶，像最近有很多在点儿上找我们这个退党点儿上找我们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做错了，有的表示悔过，这种公开表示悔过，而且在站出来举报，谁在操纵，谁在这个背后来操控，就举报幕后黑手或者是这种中共企业投资的这些这些人，我们会把他的这个收到的他的有关这个照片啊，这个或者这个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不向有关部门递交，这样呢就因为参与法轮圣围攻的这批动员来的中共动员来的这些帮凶，很多都是有不良行为的，就是很多用说一句话，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人渣，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那种不良行为都有的。一旦调查，这些人的命运就非常悲惨。
那我们看从5月17号到6月17号这一个多这个月以来呢，就是法拉盛事件哈，整个一直在发展，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人不同的人他们也都在有很多的变化。那您觉得在这些变化中，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中共的帮凶，他们主要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主要是几种，一种呢是彻底明白了自己被利用了，自己被利用，那么就是说除了表示悔过，表示自己做错事，了解今天了解了法轮功学员是什么，被感动，而且呢就能够敢于揭发那个中共那个黑手的这种罪行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比如说指挥他来的就是他的老板，有我们收到好几个举报，我们有名有姓的，他给让他的员工都去法轮功围攻，不去就不行，还去了就给奖金。
不行指什么？不去难道就怎么样就失业了？
他就会报复啊，甚至就是解雇他，因为这些人呢，有的我们讲有的身份啊各方面都有些问题，所以这个他的老板让他们来，他们不敢来，所以这样呢，他们也就是表示他们是就是为了那个工作或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来。我们也不是说反对法轮功，比如说都说我们那天在场，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的，我们也没有反对法轮功，也有这样的，就是说希望呢我们也手下留情，当然呢他们也在安全的情况下呢也提供了这个逼他们来的这些老板啊，所谓的这些帮真正的那种黑手的那些情况，那么我们也考虑他的安全，这也做紧给予这个处理。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非常害怕，但是呢他又被种种原因吧，因为他有利益牵扯到利益，甚至或者就是跟中共那种黑手搅得太深，这样呢他不敢这个不做，还在继续的偷袭我们法轮功学员。举个例子，就像那个申荣店在昨天袭击那个大剧院副总裁的潘宏毅先生的那个申荣店的老板，他在暴力袭击的时候被警察按倒在地，他拒捕的时候呢他在大叫救命，叫到旁边一个一直在监视他指挥他去施暴的这种中共的特务或者是就是中共的一个头子， 那么他叫他帮他，要救他救他，那个人就根本不管他。
嗯，
哎，
那像一些，比如像您说的这些，比如他过去曾经跟着这些帮凶一起去，比如说打了法轮功，或者说去起哄啊，或者是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骂他们呀，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餐馆不许他们法轮功进去吃饭呀，那像这种人，你们会不会区别对待呢？还是说，就是有没有不同的？
就是如果说做了坏事，不悔改，那么当然我们就要把这个孽行，没有任何表示，那么我们会把这种他的这种孽行呢、啊、我们有人证物证都会递交给美国的有关部门。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美国在美国宣扬共产邪教就是犯罪，那么何况这个还施暴，还把这个暴力行为恐怖攻击仇恨攻击带到美国来，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一定要将这些暴徒的资料递交给有关部门来进行制裁。
那我们看到纽约法拉盛这个事件，从一开始是纽约地方警察局的这个参与，那么后来到了这个纽约这个警察总局，那么又有 FBI 的介入，那么现在呢就是美国联合反恐队他们也介入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全球的人关注的现象，不论是华人还是西方的这个社会。那我们也看到你们呼吁说要把这个法拉盛事件作为一个恐怖事件。那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恐怖事件？如果作为恐怖事件的话，跟本拉登那种恐怖袭击有什么不同呢？
对，我们是这样，其实这里面在经过这一个多月，美国的警方、美国的联合反恐队很多这个队员，他们身临其境，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不是偶然的一个社区的纠纷，也不是个别的这种暴力行为，而是中共政权这个暴政在后面一手操控运作，有组织有系统的动员了全球他们能够动员的这些人渣和地痞流氓，还有从中国直接派出特务，这种攻击才能够在法拉盛持续一个多月，现在还在有零星的这种死命，这些亡命徒还在出来，偶尔还在出来攻击法轮学。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是偶然的一种暴力事件，只有在一个国家恐怖主义政权的操控下才能够持续的进行着这种恐怖袭击，而且它不是针对，不是说人与人之间有什么纠纷，那大家冲动起来了产生的这种暴力行为，而是针对法轮学员的这种这个攻击，就是说他这个攻击的目标只要是法轮学员，只要是穿着法轮功学员的都会被攻击谩骂围攻。在这种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觉得要让不光让美国政府、美国的很多政要或者机构，而且让全球都要认识到这种法拉盛发生的这种就是一种红色的恐怖主义袭击或者仇恨攻击，它的影响超过本拉登的那种枪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显性的，因为这种红色恐怖主义恐怖袭击渗透性更强，而且呢它这种持续性更强，它可以堂堂正正的这个堂而皇之的在你这个美国这样的心脏部位，纽约华盛顿这样的部位，它在这些地方来搞事，利用你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或者是这个社会制度的这个空闲，它所以它的危害性比我就是说比本拉登的那种真刀真枪的那种还要危害性还要大。
那高先生，如果现在有民众他们想向这个中心进行举报的话，他们可以怎么做，怎么联系你们呢？
我们已经公布了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还有专门设定了这个举报网站，当然还有民众如果是在纽约地区的，他可以到法拉盛，在我们的五个退党服务站或者退党服务中心的办公室或大剧院报社来递交他的举报信，我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在海外的渗透，我们会注意他们的这个保护他们的安全。
好，谢谢高先生。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下次节目再见。